书接上文，
水火无情啊，何况是有人故意纵火，叫街坊邻居发现了，有人破嗓子就喊呐、老王家着火啦，救火呀，救火呀，咚咚咚咚，砸各家的门。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居多呀，街坊邻居出来不少，一看可不是吗？有的拿脸盆，有的拿水桶，到跑子里头挑水回来救火，但这火不容控啊。老王头这儿正房毁于一旦，一把火就烧废了，屋里的桌椅板凳、各种家具，还有那些帐幕、穿的带的，全都烧了。同时那鸭舍也殃及了一部分，把鸭子烧的烂蹦啊，鸡飞狗跳墙啊，也死伤了上百只。幸亏人们救的及时啊，把火给扑灭了，本宅的主人还没影，说这老王头王有志上哪儿去了？有人知道，好像是赴宴去了。上哪儿赴宴去了？好像清宾楼。哎，对对，那给他送个信吧，快点给他送信。有那个热心肠的人撒脚如飞进外城，找到庆宾楼送信，挨屋找，挨户找，好不容易找到二楼的雅间儿。虽然王老爹不知道，但就觉着心慌意乱呢，就觉着六神无主。你看这玩意儿，邪门不邪门？菜吃着也没有味儿，酒喝着也没味儿，别人说话就在耳边汪汪汪汪汪汪，他也听不进去，这心全在家呢。正在这么个当口，送信的人进来了。哎呀，王有志啊，快回家吧，你们家着火了啊！嘡当，老王头是酒杯落地，豁然站起，一看是邻居，你说什么？你们家着火了，你还不快点回去看看？哎呦！带着俩孩子急忙下了酒楼，也没顾得上告辞啊，卖哪条腿都不知道。这事儿没摊到各位身上，摊到谁家也是如此啊。一溜风三口人回到家里的，一看正房早完了，下屋烧了一半，乡亲们还有在院里头站着的。俩大黄狗一看主人回来了，汪汪汪汪，嗓子都嘶哑了，意思是说主人你怎么才回来，也跟着着急呀、老王头不看还得罢了，一看眼前一黑，急火攻心，哭同时栽倒在地，人事不行。街坊邻居赶紧抢救吧，姑娘儿子也过来，爹爹您怎么样？爹爹苏醒，爹爹苏醒啊，爹。掐人中，晃肩膀，捶打后背，抹擦前胸啊，好半天老王头才明白过来，看了看火场，完了完了，哈哈哈哈，全完了，老天爷爷你不公平啊，我们苦把苦业这些年好不容易混到今天，您赏给我一把火呀，完了，能不伤心？街坊邻居就劝呗，外头站不住人啊，快过年了，寒风凛冽，冻得脚趾头都疼，劝了一大阵，人家各自得回家了，还剩下他们三口人。你说怎么办吧？老头用手比划，看看这鸭舍，除了死的还有多少只鸭子。杨全仁点头称是，一查点死了大概将近200只鸭子， 还有的受了伤的，剩下的完好无损。幸亏邻居们发现的及时啊，全人回来没敢说实话。爹呀，损失不大，您尽管放心，我怎么向东家交代呀？哈哈哈哈。哎，这消息让来福知道了。来福一看有人报信，老王头走了，他心中暗笑，无计成义。他的计划成功了，到了外边一打听，果然老王头家着了火了，烧的是荡然无存。他急急忙忙回到府里头。瑞祥啊，前半夜不睡觉，刚接受人家宴请回来，在屋里坐着喝茶呢，正在享受的时候，来福进来了。东家，您还没歇着啊？你上哪儿去了？
我办点事儿，东家向您禀报一件事。
啥事儿？老王头王有志他们家着了火了。
哎，这个火这个大呀，烧的几乎荡然无存呢，那些鸭子恐怕也都保不住了。你说这把火着的奇怪不奇怪？
着火了？哎呀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人受损伤没有？
大概没有。我刚才派人打听过了，就是财产遭受的损失了。
我大爷啊，另外我向您说一件事儿。原来啊，我姐姐就大奶奶吩咐要查查账，您忙不过来呀，大奶奶就得帮着您多费心思。这我也下了通知了，也告诉王有志了。王有志嘴上对我哈哈，我都准备好了，随时来查。你看，要查账还没等查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家着了火了，房子保不住了，东西毁了，那账也毁了。您不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吗？
啊，怪在什么地方？
哎呦，大爷，您真是日理万机，您都糊涂了。账目是证据啊，查他的账他心里有鬼，我怀疑啊是他们自己放的火，毁灭证据。这一旦叫您抓住证据，人财两空，他们还得进大牢。为了确保这个是故意纵火，
能吗？
哎呀，王有志不能糊涂到那种程度吧？这事儿，我得去看看。套车，把车套上了。赶他们到了出事地点王家大院，天已经亮了，老头那哭的嗓子都哑了，能不难过吗？儿子也掉眼泪，女儿也陪着哭。正这时候瑞祥车到了，瑞祥下了车，来福陪着，先视察了火场，看完之后不住的摇头，然后又来到老王头近前。王有志，老头还清醒。
哎，大爷您来了，
听说你家着了火了。
哎呀，你看看面目全非，这场天祸要了我的命了。
哎，我说王有志啊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。鸭子损失了那么多，鸭舍毁了一半，你们家也毁于大火，你说这个责任怪谁呢？你是本宅的主人，你是管理不善呢，还是别有用心呢？
哎，大爷，您这话啥意思？
啥意思？你还不明白？来福过来了，我说老王头，你不明白吧？你要毁灭证据，你把账本都烧了。我告诉过你们要查账。怎么早不着火，晚不着火？这个节骨眼上着了火了，你不是毁账？你想怕抓住证据，你心里头有鬼，你自己纵的火。
哎呦，总管呐，你冤枉死我了，天地良心呐，我怎么能干那种蠢事啊？我也不能把我家搭进去，大爷您说呢？
这事儿，王有志啊， 我看这么办吧，这火着的莫名其妙，我也没工夫跟你打官司，按理说叫你包赔损失，把你扭送到官府，看你的年纪，拖着个病身子，还有一双儿女，我又于心不忍，说把你留下，就这么过去了，众人也不服，对不对？我府上的规矩你是知道的，有功则赏，有过得罚，不能这么不了了之。你啊，可能在我手底下也干到头了，从今儿开始你们呢换个地方吧，这家厂我收回了啊，你们另投别处。
大爷，您的意思是不要我了，把我除名了？
对对对，就这意思。来福，上车，后事你来料理。
哎，是了，您了，您放心。
来福是正中下怀呀，当然以后了，恳求他姐姐说好话，把这鸭场归他，顺理成章，咱不必细说。单说老王头王有志啊，一听这话，五雷轰顶。看着瑞祥的车子走远了，老头是急上加急，急火攻心，哇一口吐了血了，又人事不行。杨全人一看，进行紧急抢救啊，又把朋友们找出来，把他送到邻居家里头。等抢救明白过来，老头一想，完了，家毁人亡呐，饭碗子也砸了，我还有什么脸在这儿待着？另投别处，世界之大，哪有我容身之所呀？啊，哪儿去呀？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回呀！老头又着急，又昏过去。什么人架得住三三五次昏迷？血管要崩了。当时就保不住这条命了，邻人们就劝了，哎，全然呐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你是男孩子，事情头到了现在，救人要紧，你把你干姥救过来，让你干姥想一想投奔到什么地方，起码得有个立足之地，不是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再一次了，把老王头救过来。老王头一想，可也是，我死无所谓，俩孩子怎么办？俩孩子长得跟水葱一样，就毁在我手里头吗？我上哪儿找这安身之地呢？想啊想啊，想起来了，十里铺。这十里铺离这不算太远，有远房的一个亲戚，也姓王，叫王老蔫儿。两人关系不错，平时很少见面，年节了肯定得聚会。王老蔫心地善良，小日子过得还对付吧，眼识之下只有借人家家里的安身，等缓过手来再说。跟全人跟小兰子一说，好吧，掉着眼泪离开王家大院，是三步一回头，五步一回头，大黄二黄是紧跟不舍。那主人再穷，他们也得跟着，要了饭也得跟着，这就是犬可贵之处啊！不嫌家贫，不攀那个势力，人畜无口，到了十里铺，先找着王老蔫儿，王老蔫儿在家呢。王老娘开门一瞅，呀呀，大哥，您这怎么了？哎呦，这气色这么不好，快请屋，请屋。到了屋里头，上了热炕，王老爹就倒在那儿了。兄弟，大过年的，我麻烦你了，我呀走投无路，投奔你来了。王老娘一听，出啥事儿了？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，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 王老娘一听啊，眼睛睁多大
啊，我老哥呀，人生在世难难难呐！
啊，你看天灾病业是在所难免呐，这事儿啊，别怨天别怨地，怨咱兄弟命苦啊。不过老哥，我劝你别绝望啊，振作精神，不是还有兄弟我呢吗？我这不管过得好过得坏，还有三间房呢，给你们腾出一间来，你们爷儿仨住在这儿。我虽然不富裕，养你们三口暂时还过得去，日子长了再说，能吃上口饱饭，该过年咱还得过年呢。这屋就让给你了，你先养病。哎呀，我谢谢兄弟呀、啊！你看，天下还是好人居多，热心肠的人居多。王老娘平时烟不出火不冒，在关键的时候那还行，真够意思。当天无话，他们就住在这儿了，还吃了一顿热饭，哪儿吃得下去呀？打这天开始，老王头是一病不起呀。这玩意儿是紧跟着的，跟心情有关系，病到人家家里头了。你说全人他们能不着急吗？求王老娘，大叔啊，您看看有没有好大夫，得请一请，给我干爹治病。有，有啊，咱十里铺就有，老郭家郭神手。那人当初啊，当过太医呀、啊，上了年纪回了家乡了，真有两下子。哎，有个大事小情、天灾病业的吧，没有不求他的。我现在就去请。真把这位郭先生给请来了。郭先生一号脉一看，急火攻心呐、啊。另外啊，他出的力太多了，积劳成疾呀、啊，嗯，得赶紧治。我呢，给开个方子，你们到城里去抓药。不敢说三副见效，也差不多少。
行行行行行，
王老娘说这钱我出。把先生送走了，付了医资，然后人家开了药方，全人进城里去抓药。回来小篮子是煎汤熬药，给王老爹服下去了。你还真别说，三副药服完了，王老爹果然是起死回生，能坐起来了，这脸色也逐渐在恢复。王老蔫过来了，大哥，哎，行吧，这郭先生真有两下子啊！果然你这身体大见好转呐、啊！你觉着今天怎么样？
好多了，好多了，
兄弟，重恩不言谢。我要说谢谢，那就见外了。将来咱们弟兄走着瞧。我有一事想跟兄弟商量
啊，说什么事儿？
我们不好意思啊，你说大过年的，我们三口人两条狗就堆在这儿了，谁不腻歪，谁能接纳我们呢？蒙兄弟大仁大义把我们收留了，可在这住着他也不方便。兄弟啊，我打算跟你告辞啊，换个地方。
那你上哪儿去？
不知道。还是的，不知道你上哪儿去。数九寒天呢，你们到外头就得冻死，在我家里头一住，你尽管放心，你弟妹也没了，我还有个儿子守着那处房子呢。哎，王老蔫说这话想起来了，我大哥，咱这么办，你要觉着不方便吧，我儿子在十里铺东头，我那还有两间房子，他在那儿守着呢。我们爷儿俩俩光棍，儿子这么大了也没娶上媳妇，现在特殊情况，我把我儿子叫回来啊，我们爷儿俩住在一处，把那房子倒出来，你们爷儿仨住，那不就方便多了吗？我可不是往外撵你们， 到时候供应米饭我全包了。
哎呀，谢谢谢谢。
我老娘派人把儿子找回来了，儿子19，名叫顺子。你看顺子跟他爹一样，不言不语的，心非常热乎，对王老爹一家是深表同情啊。他爹跟他一说，咱爷俩住在一铺炕上，那两间房倒出来，先叫你大伯住在那儿啊。
哎，
这顺子全人小篮子把那两间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爷仨搬过去了，大黄二黄也跟过来了，临时有了住处啊。但是王老爹依然是唉声叹气，愁啊，日子咋过呀，老靠着人家，可我们得替人家想一想，三口人三张嘴呀、啊，坐吃山空啊，能就这么下去吗？全人真是好样的，全人心里想，要想叫我干爹病情好转，打开的心锁得给他开导，不开导不行，这样旧病还得复发。全人呢抽个时间坐在炕边上就说，干爹啊，您别发愁，有我和我妹子，有我们两个大活人，您怕什么呢？有命不怕家乡远，摔得倒得爬得起来，这才叫大丈夫呢。遇上困难就对了，那怎么能行啊？您老人家放心，困难是暂时的，有我在外头跑的，咱们吃饭不成问题。我大叔那儿，我肯定报答。万事您往宽里想，一旦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我妹子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二兰子虽然没有词儿，这番道理都懂。爹呀，我哥说的多对呀，您就得往宽处想啊。有我哥和我们兄妹两个人加把劲儿，咱小日子还能恢复起来。老头看着俩孩子那个样儿，心放宽了。好好好，全人呐、啊，放下远的不说，说近的吧，得找个生计呀、啊，得干点活。爹呀、啊，我不会别的，我就会养鸭、填鸭、放鸭呀。大叔说了，给我介绍一下，黄守义黄先生离这不远，他也是养鸭子的，我去给帮工，讲的是日工，干一天给一天钱。我相信凭着我的体力，每天挣的钱，咱吃饭不成问题。明天我就去打工去，我妹子在家服侍您，千万别想着愁事儿。好孩子，小全人暗自思想，我这回得花大力气让我们家起死回生啊！如果没有那一天，我誓不为人。